哎，主内平安，圣诞快乐！我们也今天圣诞节很特别，那大家彼此问候一下，圣诞快乐，好不好？跟身边的人问候一下。对，很特别的日子，我们一起来纪念啊！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今天是你降生的日子，我们是真的满怀欢喜来到你面前。求你也让这喜乐的心真的来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让我们对你的福音有更多的回应，你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好来传扬这信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个孩子的出生可以改变一个家庭。我们中间很多人已经为人父母，都非常能了解一个孩子的出生会给家庭带来多少的变化。我最近有些机会去探访一些孩子刚出生不久的弟兄姐妹，可以看到这个孩子出生给他们带来的变化。有机会这个在孩子出生24小时之内到医院，看到妈妈多么小心的捧着这个刚出生的孩子，给孩子喂奶，给孩子照顾。可以看到爸爸很谨慎的给这个孩子来换尿布，还手忙脚乱，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手足无措的感觉。父母的整个的作息也被孩子所改变。我们如果没有孩子，每天可能可以睡足8个小时，早上周末的时候还可以赖赖床。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可能就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没日没夜的，这个几个小时转一圈的喂奶、换尿布、哄睡这样的一个循环，整个睡觉睡一个整觉，对很多人来说变成了一个奢望。可以看到，孩子的出生让一个家庭发生很多的变化。当然，这样的变化不只是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孩子出生之后至少10多年啊，父母都要为了孩子而早起啊，要送孩子去上学，为了接送孩子而不停的奔波。很多父母是因为要担负起孩子身上更多的责任，变得一夜长大。一个孩子的出生不只是改变一个家庭的生活时间表，也改变一个家庭生活的方式。从这个一个人吃饱全家不愁，或者两个人吃饱全家不愁，变成了这个想吃这个素食，想吃泡面都要考虑考虑这个为了孩子的营养，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甚至一日三餐都要辛苦的去做饭。除了这样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时间、生活重心也会发生变化。我们会考虑孩子的教育成长，在这些时间、这些方面投入时间、精力、金钱，陪伴孩子让他们成长，提供充足的资源。这就是我们家庭慢慢的转向，变成了家庭生活中更为重要的目标。一个家庭的话题也会发生变化。之前可能两个人的时候，我们尝一尝这个谈一谈这个八卦呀，去聊一聊电影啊。但是有了孩子之后，话题就变成谈孩子，谈孩子的学习、孩子的教育。当然，孩子长大以后可能会谈孩子怎么还没有找对象啊，孩子找了对象，怎么还没有生孙子啊？常常关注的就是孩子，被孩子所占据。虽然说这样只关注孩子不是非常的健康，但是很多家庭的确有这样的变化。好，我们看到有刚刚出生不久的这个小朋友也来到我们中间林孩会同。对，我们刚刚讲到孩子，这孩子会影响一个家庭的变化。当然不只是父母受到影响，很多跟孩子有关的人都会发生变化。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刚做祖父母不久，祖父母常常以前关心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是吧？做父母我们先关心自己的孩子，有了孙辈以后就不一样了，很多人开始关心自己的孙子孙女。常常呢，逢人就会介绍，逢人就会晒一晒自己可爱的孙子孙女，也会任劳任怨的为这些小朋友来付出，常常会不辞辛苦坐飞机赶到很远的地方，为的就是帮助这个照顾小朋友，可以陪伴他。 这些都是一个孩子的出生会带来的改变。我想很多人都可以感同身受。那今天是圣诞节，我们讲的也是一个孩子的出生，一个很特别的孩子的出生，就是耶稣的出生所带来的改变。我们讲的就是我们的救主，也是世界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今天我们一起来要看的呢，是路加福音第二章关于耶稣降生的记载。我们从这里看一看这个孩子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是一位什么样的救主，他怎么样的出生。经文首先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卑微而生的救主。在这个经文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就提到了这一位耶稣，这个小婴孩，他并非出生在一个富贵的家庭。经文的第一节就有提到罗马帝国的皇帝凯撒奥古斯都，但是耶稣没有出生在这个家庭，当时最为显赫的皇室的家庭。经文后面第二节也提到了叙利亚的巡抚居里纽，这也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人，是一个贵族，耶稣也没有生在这个家庭。那他生在哪个家庭呢？他生在，这里讲到是约瑟和玛利亚的家庭。这位孩子其实拥有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里面就有提到说，当时天使向玛利亚报喜讯，这里讲到这一位耶稣要生下的耶稣他是谁。经文说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是一位整个世界的王，是神的儿子。在35节，第一章35节特别说，这所要生的必称为神的儿子。这样一位尊贵的主，他没有生在当时显赫的家庭，而是生在一个更像是平民百姓的之家，约瑟和玛利亚的家。我们知道耶稣是一个木匠，很可能是子承父业，生在这样一个家庭。而且经文也特别讲到说，在当时当权者的统治之下，他们只能存在一个服从的位置，他并不是位高权重，他也没有多少的世界上的权柄。在这里特别提到报名上册的事，在和合本修订本把这里翻译成是登记户籍，更容易去理解。户籍制度呢，是帮助去管理和控制人民，最主要的是为了税收和征兵。而生在玛利亚和约瑟之家的耶稣，甚至他们整个一家就要因为统治者的一道旨意，这里讲到说是凯撒的旨意下来，他们就要进行长途的旅行，从犹太北部的这样的一个拿撒勒的地方来到南部的伯利恒，并且玛利亚带着身孕这样去旅行。耶稣不只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卑微的家庭，更是出生在一个卑微的地点。经文的第七节这里说，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这里客店呢，指的应该不是我们所说的旅店啊，在这个环球圣经译本里把这里翻译成客房，指的是借宿的地方没有客房，他们只能去住在一个像这个可能是牲口在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把耶稣放在了马槽里。作为这样一个世界的王，他出生的时候没有摇篮也没有床。我们可能家里有这些小 baby 的人就会知道，给孩子一个很安稳的地方有多么的重要。但是耶稣这样一位世界的王，他出生的时候只能放在马槽里。这是这段经文中，我们今天讲经文中第一次提到马槽中的婴孩，告诉我们耶稣生在一个最卑微的地方。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中讲到，耶稣其实是神的儿子，他有尊贵的身份，他要继承大卫的王位。而约瑟玛利亚之家其实也并非是多么的普通的人家。这里也特别提到，约瑟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是以色列王室的血脉。几百年之后，在这个以色列王国几百年之后，这个家族已经没落，也没有任何多余的权利。但是这里提到大卫一族一家，特别指出这里包含神的应许，耶稣是要继承大卫的王位，并且经文说他是头胎的儿子，是长子，有特别的权利和尊荣。这样一位主，他愿意降卑生于卑微，这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所纪念的救主，一个愿意进入卑微的君王，愿意去面对一个无处容身的世界，甚至最后他走向十字架被世人钉死，为的是给世人带来救恩。这就是耶稣从他最开始出生，他就进入无处容身这样一个位置。我想耶稣降卑成为人的样式，走入我们中间，融入我们的生活，这就是给我们基督徒带来一个指引。我们基督徒也被托付一个使命，像耶稣一样走入到卑微之中，走入到人群之中，走入到卑微的角落，甚至像耶稣一样愿意承担代价，面对敌意，面对无处容身，甚至要付出生命。刚刚启龙弟兄在祷告的时候有特别提到纪念一些宣教士，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宣教士，他们就是走入这些卑微的地方，面对敌意的地方。有些人现在就在伊斯兰国家啊，在那里宣教，如果他们所做的事情被发现，可能就要面临生命的危险。在这里我想提到一个从真实故事所改编的电影啊，被这个电影叫做《毛尾》啊，可能有些人听说过。这个电影所讲述的故事是美国宣教士，有五位美国宣教士前往厄瓜多尔的一个村庄啊，土著的村庄，向他们来传讲福音。但是到那里不久之后，他们就被杀害。在面对这样的命运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的反抗，虽然他们手中有武器，但是他们选择接受死亡的命运。他们这样去做的原因是他们自己有了永生，他们知道自己死后将要去哪里。但是那些土著人，他们并不认识耶稣，他们不知道死后的命运，他们希望把这永生的机会留给他们，所以他们选择自己去面对死亡。在他们被杀害之后，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他们的两位家人，其中一位宣教士的妻子，另一位宣教士的女儿，他们选择继续他们丈夫或者父亲的这样一种使命。他们来到这同一个村庄，为的是把福音带给他们。他们选择饶恕这些杀害他们亲人的人，为的是给他们带来改变。而当地这些土著人最为惊讶的是，曾经这些来到这里宣教士那么坦然地面对死亡，他们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去做。而当他们看到这些家属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终于得到了解答，他们知道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从而让他们可以接受这福音，成为基督徒。我想这个故事里面讲到的这些宣教士愿意前往这样一个远方，愿意进入卑微的地方，甚至献上他们的生命，这就是福音所带来的影响。这些故事包括这里的经文都在鼓励我们可以成为这样的使者，像耶稣一样进入卑微的地方。 这不一定代表我们也要去远方去献上自己的生命，但是同样有一个原则我们可以去应用，就是去舍己，放下自己的荣耀，进入到卑微的地方，可以去服侍有需要的人。过去一段时间，其实我们一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参与一个服侍，就是带学生去买菜，这个需要花上时间花上精力去陪伴，但是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工。我们也看到有人在这不断的接触之中，更多去了解福音，接受福音。我想这里也鼓励大家去发现一些我们可以去服侍的地方，愿意舍己进入到卑微之中。我们讲到卑微而生的救主耶稣，下一点我们来分享荣耀而生的救主。这经文里不只讲到耶稣出生时的卑微，也特别强调了耶稣出生时的荣耀。我们看到在经文的第八节到第十四节，这里在旷野，在几个牧羊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之中，特别显现出了耶稣的降生中有多少的荣耀。这里特别讲到说，第九节，主的使者站在牧羊人身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是一个很荣耀的景象。甚至这些牧羊人因为看到神的使者感到敬畏，他们就惧怕，敬畏神，看到神的荣光。并且这里接下来提到，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再次讲到耶稣重要的身份，他荣耀的身份，他是以色列人一直所盼望的带来拯救的救主，更是基督，也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君王，是他要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并且这里也提到第十节说，这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不只是一个对以色列人的好消息，更是对所有的人，整个世界的好消息，让万民可以得救。在第十三节十四节，这里记载说，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看到是天上地下一起进行的颂赞，让神得到荣耀，也提醒我们耶稣的降生让人与神得以和好，让平安可以临到世人。这就是耶稣降生的意义，他是神所差遣的让人和神得以和好的使者，而只有神的儿子才可以完成这重要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纪念圣诞，纪念耶稣荣耀的降生，就好像那些牧羊的人所经历的一样，我们一起来经历这荣耀的时刻。我想刚刚我们去一起去唱这些圣诞的歌曲，大家都能感受到那种荣耀欢乐的气氛。我想一切很多东西都是通过诗歌让我们有最贴切的表达，让我们可以去抒发自己心中那种美好的赞美之情。可能今天我们聚会的人比较少刚才听大家唱诗歌声音已经很洪亮，但是大家还有点收着，还不是很愿意去表达。一会儿我们还会有一首回应的诗歌，希望在那个时候大家更把这种荣耀颂赞献给我们的神。这是荣耀喜乐的一天，我们纪念这位荣耀的主。在这里其实经文也提醒我们，这位荣耀而生的救主他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经文中其实是在这里第二次提到马槽中的婴孩，帮助我们去重新理解什么是荣耀。我们知道婴孩是相对弱小的，马槽是卑微的，特别是在和这里经文第二章第一节那里提到凯撒奥古斯都，讲到这一位统治整个罗马帝国的君王，可以说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一个是高高在上的王， 一个是弱小的婴孩，特别是在罗马帝国，对婴孩甚至是非常低下的一个位置，因为他们甚至不被当成一个完全的人来看待当时孩子的这个夭折的几率也是很高的，甚至很多孩子会变成弃婴。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并且一个是在宝座上的君王，一个是在马槽中的婴孩，再次提醒我们这之间的区别。然而这一段记载提醒我们，婴孩卧在马槽中是放在一个荣耀的技术中间，之前提到主的荣光，之后又提到荣耀归于神，可以看到前后都在讲这是一个荣耀的时刻。这里其实把它放在中间并看起来有些奇怪，但其实是表明这一个马槽中的婴孩是荣耀的记号。福音的原则是看似软弱的反而可能是荣耀的，这点在保罗的一段自己的一些告白中有所体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中这样讲到，12章10节，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保罗在他一生之中都在经历这一切，他告诉我们耶稣从降生开始一直到他受难，这些都是常常是软弱的记号，但是这是荣耀的。基督经历一切的软弱反而显出神的能力，他荣耀的复活是这一切的见证。保罗深深体会到这一点，他明白荣耀不再以世界上的方式来定义，而是外表的卑微和软弱在神眼中是荣耀的。我想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去修正很多我们华人的理解。其实我们的文化是非常对这个荣耀和卑微有非常敏感的这样的认识，我们会看一些事情是荣耀的，一些事情是卑微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工作，可能在美国我们常常会觉得各个工作都是有各自的一些价值和位置，但在华人之中我们常常会觉得有些工作是特别好的，有些工作就是相对卑贱的。比如说我们会觉得做医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我们会觉得如果你是一个送快递的你就是一个卑贱的职业这只是举一些例子，但是的确在我们的概念中常常有这样的认识。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尽量去培养孩子成为医生，这是一个受人尊重收入不错的一个职业在国内我们常常会培养孩子，鼓励孩子去做公务员，稳定受尊重，成为科学家，受尊重的职业，说出去很有面子。但是当我们有些时候有人从事相对不太被受重视的这样的职业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愿意去提及。有一些这样的怎么说，报道中会听到孩子会羞于提及父母的职业，尝试去隐藏父母的工作。我的妈妈可能是一个家政服务的，我不愿意去讲到她。我的父亲是送外卖的，送快递的，我不愿意去提到她。这些都体现出我们对荣耀对卑微的理解，我想这些都值得被我们修正。我们的文化中存在这样理解的问题，我们文化中也有很多虚荣的问题，在这个时代中这些慢慢得到更多的凸显。之前就听过很多的例子，特别是也有一些数据的统计提到年轻人其实很容易很愿意去怎么说，为了面子而攀比，为了去虚荣而去过度消费。很多年轻人在购买奢侈品，甚至是节衣缩食， 甚至欠下外债，只是为了在别人面前有一个美好的形象。这虚荣的生活是为自己增加荣耀，但是这不一定是一个正确的理解方式，因为这样的对荣耀的理解会有问题。我想今天这里的经文也在提醒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荣耀？它不在于外表，而是在于内涵，是完成神的使命，是把恩典带给有需要的人，是在软弱中显出神的能力。这就是经文中告诉我们真正的荣耀是什么样的荣耀。之前讲过的那个毛尾的故事，宣教士放下稳定受尊重的生活，他们选择进入新的环境，为的是显明神的荣耀，让这福音得以传开。这是神看为重要的。我想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在身边也如此去做，去体会什么是真正的荣耀，也在这上面花上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为别人带去爱和温暖，这是神所看重荣耀的事。所以经文提醒我们，耶稣的降生扭转我们对荣耀和卑微的观点，希望我们每个人可以更多来显明神的荣耀。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使人改变的救主。耶稣的降生给人带来真实的改变，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完成刚才所讲到的，我们去做出这样的服事的行动，而是我们被耶稣的降生这样的事实所触动。在经文里面首先提到这些牧羊人的改变，当我们从牧羊人的视角来看的时候，看到他们最开始遵循天使的指引找到耶稣一家，经文第三次提到婴孩卧在马槽里，这对他们来说成为一个印证，他们遇到了这一位刚刚降生的耶稣，他们也生命中发生很大的转变，他们不再是只是一个去收获信息的人，听到天使对他们所讲的一切，他们更是成为传扬信息的人。经文这里说，他们寻见玛利亚和约瑟，看到那孩子卧在马槽里，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他们成为了传扬福音的人。并且经文也最后也提到说，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他们以颂赞神作为对这福音的回应。经文里也提到另一个对这耶稣降生的事件有所回应的人，也就是玛利亚。从玛利亚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到说，他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可以看到，对他来说，耶稣降生的意义当时还没有完全的清晰，可能只有到了耶稣的死而复活之后，这一切才有更清楚的体现。但是他把这信息存在心中，也不断被他所影响，这是另外一种方式，但是仍然福音在他心中不断发挥影响。经文还提到另一群人，十八节里面讲，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这里所讲的诧异是看到神的工作以后为此而惊讶，是一种发现是神的工作这样一种表达。可以看到这些听到消息的人都对耶稣降生的意义有新的理解，这对他们的生命产生冲击，一些了解会让他们产生改变。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人群不同的回应，他们有不同的方式，也有不同的程度。可能对这些记载中来说，经历最为丰富的就是这些牧羊的人，所以他们也有最多的改变。我想这经文也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不断的加深我们对福音的理解，认识耶稣降生的意义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发生变化， 越多去认识它，越多去经历它，我们的生命就会有更多的改变。圣诞就是这样一个时间，让我们通过这样特别的纪念，一起来思想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也让我们更多去调整。在圣诞节之前四个主日，我们会把它称为是降临期，预备耶稣的再来，也纪念耶稣的降生，让我们通过这一段时间来调整生活的重心，更多让我们的生命聚焦于耶稣的故事。而在圣诞节这一天，我们更多是被提醒耶稣已经降生，因为他的降生，我们已经拥有平安和喜乐。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在很多的教会中有一种特别的礼仪的表达，就是摆上一个降临圈，也就是我们这里挂上墙上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树枝所编成的圈啊，只不过没有这么多的装饰，而是更加的朴素，常常会把它平放在前面，放上几根蜡烛，每一个主日点燃一根，来提醒我们耶稣降生的临近，而最后会在中间放一颗白色的蜡烛，比较大的蜡烛，而在平安夜的时候把这一颗最后的蜡烛点燃，提醒我们耶稣已经降生，我们已经拥有这一切我们所盼望的所拥有，让我们可以拥有这平安，提醒我们耶稣的降生是真实的，我们不是仍然在等待，而是一切已经成真。我想这就是这个礼仪在告诉我们的信息。所以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纪念的是耶稣已经降生，我们已经拥有这喜乐这平安。在今天讲到最开始和大家分享到孩子的出生，一个孩子的出生会让一家人所有和这个孩子有关系的人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他们会感觉开心幸福，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会发生转变。而今天我们要纪念的是另外一位婴孩，一位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婴孩的降生，也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会因他的降生而充满喜乐，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会因为他的到来而改变。今天我们特别来去感受他到来的喜乐。所以一会儿我们也会分享一首诗歌，来特别来表达我们真挚的感受。我们也特别来聆听我们身边每一个人的表达，因为这样的表达，听到别人颂赞的声音，也会来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回应诗歌会唱一首纪念新生王的诗歌。这是经文在这个诗歌之中会有四节。第一节里这样讲说，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神人融洽常欢心，地上平安人蒙恩。兴起世界世间大小邦，其与诸天共颂扬，天唱地贺喜不胜，基督生于伯利恒。提到耶稣的降生给世界万国带来平安，带来改变，让我们把一切的颂赞归给他。听他第二节这样讲说，基督本为永生主，天使天君齐拜服，末世竟然由天降，生于童女成人状，至高上主披肉体，圣道化身尊降地，甘与世人居下地，乃我主以马内利。这位世界的主宰来到地上，生于卑微，我们一起来颂赞道成肉身的奥秘，来赞叹神与人同在的奇妙和美好。经文第三节这样讲说，诗歌的第三节这样说，欢迎天降和平王， 欢迎辉煌公义光，他赐世人生命粮，他消痛苦之创伤，降杯放下天尊荣，天荣尊，降世救人免沉沦，要使罪人得重生，蒙恩常与主相亲。耶稣的降世带来的是和平、公义、医治和生命，他让罪人重新收获生命。我们来纪念这一个重要的信息。最后一节，特别来邀请耶稣更多来掌管影响我们的生命。这样来说，万国救主，万国王，愿主居于我心上，魔鬼权势全瓦解，使我胜过恶世界，罪性消除，污去清，从此印有主圣心，基督降生救世众，罪人复得主爱中。在提醒我们，我们要活出一个胜过罪恶的样式，让耶稣掌权的事实从通过我们来影响这个世界。而最后这整首诗歌的副歌是这样讲的：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让我们一起来加入这天使天君的颂赞，让耶稣在不论是天上还是地上都显明他的权柄。我想这就是我们圣诞纪念耶稣降生信息不断要提醒我们的，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他。我们祷告。主，我们把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你，感谢这位在天上掌权的君王来到世上，也通过他的生命，通过他的降生，通过他的受死，来让我们可以拥有新生。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作王，也让我们充分活出这荣耀的福音，让你掌权的事实得以彰显。愿你激励我们，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